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我在这个地方特别靠着神自己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用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但愿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每天的生命，每天的生活都是光荣的、美丽的、有能力的，而且面对一切的困难的时候，都有主与你同在，靠着他产生无穷的大能，以至于你可以面对各样的需要的力量的时候，他就赐给你力量，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赐给你帮助，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就得到安慰，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课了，这个基要真道，我盼望你真是得到最好的真理，这样的时候呢，你在以后的日子呢，你就有根有基了。我常常纪念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这个磐石是什么呢？就是指着他自己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呢，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的，是绝对不能够动摇的。阴间的势力，魔鬼的势力是绝对不能够胜过他的。所以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鼓舞。我盼望呢，你在从前第七课里头也有很好的吸收。第七课呢，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神，你还记得吗？为什么我们要讲到主耶稣是神呢？原来主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要吃东西，他要喝水，他有疲乏，他要睡觉，他是百分之百的一个人。但是他同样的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而且他是与神同等的，所以他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既然如此呢，初期教会的教父们呢，他们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意，就研究这个问题。于是乎，结论就是说，主耶稣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他同时是百分之百的神。为什么他要成为人呢？就是与你与我认同。为什么他是神呢？他需要我们的敬拜。所以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代价了。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功课。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主耶稣是神呢，我们提到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圣经中有很多地方直接称主耶稣为神的，我大概一共举了有六点那么多，我盼望你可以记下来。那么第二个，就是圣经旧约当中所使用在神身上的话语呢，也使用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可见呢，他就是旧约当中的神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他呢与神同等，那么圣经当中呢有很多段的经文呢就记载了主耶稣与神同等的。那第四点呢，就是讲到在旧约当中神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用了两个字，就是我是，英文叫做 I am。那么圣经在新约圣经里头，主耶稣也用我是这两个字表明他自己的身份，那么可见呢，他就是旧约里头所讲的那一位全能者耶和华神了。所以我们敬拜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今天第八课呢，我们就讲到主耶稣的神权了。既然他是神，他就运用他那个神的权柄在世界上进行他的工作，所以他所讲的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的，他所创造的他要维持，他要保护，他要运作，他所拯救的人没有一个人从他的怀抱当中可以夺取的，他预言他将来要回来，这是绝对没有一个人拦阻的，因为他必定要回来。在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末日，主耶稣要回来，那么整个世界要进入他的最后的审判当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他也维持，他也运作，请不要忘了这几个字眼，因为待会儿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就常常出现这同样的字眼，就表明呢，他就是使用他的神的权柄呢，在创造，在维持，在运作，还有在预告，在进行，在指导，在引导，在支持各方面的时候呢，他都有他的权柄，这个是世界的神魔鬼他完全不能够拦阻的，感谢主了。 那么这一切的创造、维持、运作等等呢，都需要有权柄，而这个权柄呢，必须是最大的，是至高的、无上的，是全能者的。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呢，也必须对神的权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顺服，因为圣经里头呢，有几段的经文呢，常常提到这一点。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这样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就是说呢，假如我们认识神的神权，我们敬畏他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进入智慧的开端，知识的开端里头，我们就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就有真正的领受。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假如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虽然我们可能对世界上有一点点的认识，但是这绝对不能够对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敬畏他。所以今天要研究神的神权，就是主耶稣他的神权的时候，我看最要紧的一件事，那是要学习怎么样敬畏他啊。那么诗篇第111篇111第十节这样说了，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是敬畏耶和华了。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也这样说了，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的神权，敬畏主耶稣，信靠顺服他的主权，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最高的学问、最高的知识、最高的智慧。而这些最高的不一定是世界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能够知道的，我们有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知识、认识神的聪明，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努力的学习吧，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今天呢，我们又把呢我们整个的课程呢分成三个大点。第一点，认识主耶稣的神权。主耶稣是创造之主，所以呢他的神权呢在创造里头呢是完全表现出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就显明呢他就是那个万物的创造者了。第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创造者。第三，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那我重复一下我刚才所用的三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好，现在到第四段的经文了，这就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到十七节里头。圣经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上，万有也靠他而立。你看这一大段的圣经是何等的值得你跟我把它背下来呢？如此美丽、如此伟大、如此荣耀的圣经，我跟你绝对绝对要把它背下来，而且呢每天好好的念诵。在这里头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不单只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造的，而且呢还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是靠他而立的，而且呢是我们要为他而活的啊，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这是何等美的一段经文，不单只造，而且呢继续不断的维持下去，也是用他自己的全能。那么第五段的经文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跟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跟第三节，他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谁有权柄托住万有？除了神之外，谁有权柄托住万有？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之主。箴言书第八章22到31节，箴言书第八章22到31节， 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他立高天，我在那里，立定大地的地基，那是我在他那里为工事，就是工程师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把耶稣基督从那个神的智慧这方面呢变成拟人化了，就是变成一个人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现在所爱的所敬畏的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确就是那个创造的主。今天有人不承认他是创造的主，这些人我们没话可说，非常的可怜。他们不敬拜耶稣，他们敬拜他们的学说，他们敬拜金钱，或者是他们敬拜偶像，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盼望你把我刚才对你所讲的那几段的经文都好好的记下来，而且呢好好的背下来，求主怜悯，求主施恩。第二，那刚才呢我们说他的神权就是创造者的神权啦，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讲到他具有神的大能和属性啊，大能和属性。第一呢，他是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六节讲到主耶稣就是生命，神就是生命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他有神的大能跟属性，他永不改变，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这就是神的属性了。他是真理，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第四，他是爱，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爱啊，我恐怕我讲的太快了，那我再把刚才所用的经文呢把它再告诉你一次啊。第一，他是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六节。第二，他永不改变，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第三，他是真理，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第四，他是爱，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经文这么重要的告诉你？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根据圣经的，我们是有根有据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凭着人的话讲的，也不是乱解圣经，我们是靠着圣灵直接的把圣经的意思解释出来。所以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我们看第五个，他神的大能跟属性。第五个，他是圣洁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第一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第六，他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七，他无所不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第八，他无所不知，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十六章三十节跟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四节。我再读一次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十六章三十节，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十四节。第九，他无所不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第十，他行神迹医病赶鬼，他用他神的大能进行这件事。第十一，他审判世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跟二十九节。再讲一次，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三十二，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二十九。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他与神同等，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第十章三十，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八第十章三十，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他与神同等。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是何等的迫切把神的话语都送给你呢？现在要做一件事，第一就是尽量的把我刚才所告诉你的经文都记下来。弟兄啊姊妹啊，我们研究这一位至大的神，他的真理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要花很多的时间的，要花很多的功夫啊。所以请你不要灰心，请你不要失望，我们要努力的学。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永远都是要花很多的代价的。我常常的对其他的人这样说，一个小学毕业生跟一个大学毕业生有什么分别呢？他们都是有一个毕业的文凭，对不对？可能这个小学毕业生他那个文凭呢，他的质地呢，他的印刷呢，他的设计呢，比那个大学毕业生呢更美丽，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所花的代价更好。我们要看见一个大学毕业生是花了多少的血，多少的汗才可以拿到那个毕业证书呢？这个小学毕业的是无可比的。我不是低看那些小学毕业的人，我乃是说他所花的时间精力是无可比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努力的学习吧。好，今天我们所讲的主耶稣的神权第三个大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少人注意这一点。假如有人问你主耶稣是神吗，你有什么证明的时候，请你把这一点的经文告诉他。这一点的经文是什么呢？原来这一点的经文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接受敬拜，特别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原来在圣经的启示当中呢，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敬拜其他的被造之物的，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偶像，我们不可以向他们敬拜。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敬拜天使，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敬拜人，或者是连使徒门徒都不可以敬拜。当然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敬拜魔鬼。你知道魔鬼今天在世界上拼命的要人拜他，他要借着许多的偶像，借着许多的假的宗教叫人敬拜他，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原来魔鬼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变成神。所以呢，我们非常小心。我现在呢，把四段啊，就是相当多的圣经呢啊，给你。第一，就是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跟敬拜，这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你把它写下来，就是说呢，不能够有其他的偶像，不能够有其他的神被称为神的，我们可以去敬拜的。第二，不可以敬拜天使，不可以敬拜天使。天使呢，当人向他敬拜的时候，他说千万不可，你要敬拜神。记载在什么地方？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二十二章第八跟九节。再讲一次，不可以敬拜天使，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二十二章第八跟九节。不可以敬拜门徒，不可以敬拜使徒，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六节，十四章十四节。使徒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所以呢，你不可以敬拜我。不可以拜门徒，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六节跟十四章十四节。那么第四点呢，不可以敬拜魔鬼。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魔鬼用第三个试探试探他的时候呢，就说，你只要拜我，我把这个世界都给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这样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不单指他不拜他，而且驱逐他离开他的面前。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感谢主，我们今天看见世界上有人要他拜他，看见世界上的偶像有许多人拜他，我们也看见甚至于魔鬼要利用各样的办法叫我们拜他，这都是不可以的。另外的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拜金钱哦，很多的人拜地位呢，很多的人甚至于拜银行呢，这都是不可以的，我们的主不喜欢。因为呢，我们单要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现在呢，就是有关敬拜耶稣的经文呢，我把八段交给你。第一，当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呢，博士不是敬拜他吗？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一节，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第二，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之后，他就来拜耶稣了。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节，刚才呢是第二章十一节，拜耶稣小孩子。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节，他说长大麻风的来拜他。那么第三，就是管会堂的 来拜主耶稣。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这个拜不是尊敬，这个拜是承认他是创造的主，他身上有医治的权柄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还有第四，迦南的妇人来拜主耶稣，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第五，西庇太儿子的母亲拜主，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节。第六，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这里头那个多马，他最后看见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所有的疑惑都丢掉了，而且站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从死里都复活的主耶稣的面前，他震撼的不得了，他就整个人把脸伏在地上，他不敢抬起他的头来看耶稣，他口里头喊着说，我的主，我的神，就是他敬拜主耶稣。我刚才不是已经解释了，我说有人说他是一时的冲动，绝对没有。第一，他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因为他是根本不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从死里都复活，但是现在他亲眼看见的时候，他就敬拜了，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第二，主耶稣没有拒绝他的敬拜，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功课，今天让你跟我呢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学习。第七，主耶稣被宇宙万物敬拜他，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的圣经这样说，他说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向耶稣基督屈膝，这就是说向他敬拜了。这个就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八点呢，就是门徒他们敬拜他，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最后的地方都有记载的。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十二节跟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九节跟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九节跟十七节就记载了他的门徒在那个地方敬拜这位从死而复活的主，他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就拜他，这是何等美的一个功课呢？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把刚才我们所使用的这些经文都记下来了。假如你真是发觉有些地方你不能够记得那么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第一呢，假如你手上有一本圣经叫做串珠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先找到拜耶稣的地方，比如说拜耶稣那个小孩的时候呢，那个拜呢，你就可以串出其他的经文来，就是拜耶稣的经文。但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要跟您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的确是神，而且呢在他身上有神的权柄，有神权在他身上，我们应该敬拜他。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再回复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么既然在旧约当中讲得那么清楚，敬畏耶和华神是知识的开端，那么在新约当中现在我们更加清楚了，神已经成为人形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敬畏主耶稣。敬畏主耶稣呢，应该是我们新的生命的开端，基督徒的一切动作存留都应该伏在主耶稣他的神权的大能之下，让主得到最高的荣耀跟敬拜，这是我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信念。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有两个问题呢，盼望你可以好好的回答一下。第一，现在这个世界高举人权，很多人喊民主，这本来不是一件错误的事，但是呢他们把人举得太高了，以至于他们说没有神，就是说呢不要神了，就是人的权柄太高。在这个人权这么高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活出一个敬畏神权的生活呢？人权神权，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带出一个神权呢？这是我所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请你举出主耶稣他那个神的权柄在你生活当中掌权的一个实例，就是说呢你要有一个例子让我看见你是怎么样的过一个敬畏主耶稣的生活。好，今天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就到这个地方呢完了，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丰富的一课，请你把今天所学习的跟其他的人分享，下一次我们来学习第九课，再会。